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上个星期六4月30号在亚利桑那州麦凯恩研究所举行的塞多勒论坛一场讨论当中，针对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入侵的问题时候表示，中国已经从乌克兰见到西方国家如何对俄罗斯作出反制以及对抗。他要问的就是，中国会从乌克兰得到啲乜嘢嘅教训，美国又能够从中国得到嘅教训当中做啲咩嘢。他认为中国可能调整攻台计划，而美国亦都必须有相应嘅准备。他说，我是希望台湾就好似乌克兰一样成为一只无法消化嘅刺猬，俄罗斯熊唔会试图去吃咗佢，中国方面亦都唔会。克拉克将军描绘咗习近平可能对攻打台湾采取四个步骤。他说，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看着乌克兰，而且你是最高领导人，他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我必须要快速地行动，必须要很快地完成这件事，俄罗斯没有这样做，我们讲的就是以天来计算。首先克拉克表示，为了要快速完成攻击，习近平会想要先取都城，而台湾的都城是有250万人口，正如基辅人口一样，亦都是250万，而整个台湾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大约是4到5个，这种的城市战一定要行动迅速。其次，他说习近平会认为不能够花几个月来集结军力，因为这样会让国际社会有时间建立一个联盟来进行对抗。他认为美国后来解密的情报显示，华盛顿建立了联盟，使到所有的国家能够汇聚埋一起顶回俄罗斯的行动。如果那一次的闪电式攻击就无法是组成联盟，习近平一定会看到这个的形势。克拉克认为第三个步骤就是习近平会采取措施避免中国受到经济制裁的惩罚和影响。最后，习近平见到俄罗斯在信息战当中失败，因此他会改变策略以控制信息战的空间。为了应对中国的攻台行动，克拉克表示，美国必须要做的也是从乌克兰的经验来思考，有哪一些是美国能够做的，以便在近期内建立台湾的抵抗能力以及韧性。有些是我们能够确保未来几个月，而不是未来几年就能够在台湾具备的增进能力。他说，美国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很多的盟友，只要有必要就能够发挥强大的力量。我们能够将高端武器系统是送入一个国家，以便为他们建立这样的抵抗能力。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印太司令部的前身、作战主任、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乌克兰的经验显示武器弹药的储备极为重要，因此对四面环海的台湾来讲，武器的补给不能够等冲突发生再做。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危机发生之前就提高武器，一旦危机已经在到进行当中，补给就会极具挑战，但是并不是不可能。他表示，美军有极佳的补给能力，不过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台湾以及南韩都必须要通过长程的通讯，因此美国亦都需要确保自己具备足够的空中以及海上载运能力。此外，因为可能要在作战环境当中执行补给任务，美军亦都必须要具备足够的飞机以及舰船在空中以及海上支援那一些的补给任务。蒙哥马利将军表示，要提高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威胁，美国必须要将台湾列为是最优先提供武器的对象，必要时甚至还是比美军更加优先。但是除了提供台湾适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反舰导弹、水雷以及是反装甲装备之外，重要的就是美国还是必须与台湾进行联合演习，不单只是实体演习，还是要有桌面模拟演练以及联合作战计划。他说，这些都是可以发出信号的东西，告诉中国知，他们面对的是美国以及台湾有能力以及信心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换句话来讲，在他看上来，这个就是你威胁中国的方式，你购买适当的武器，你身边有具备适当的能力的美国，而且你有一个牢固的美台伙伴关系。蒙哥马利将军是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 該個智庫在4月26號在他們的網站上發布了內部專家和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的對話視頻，內容是關於如何從外交、軍事、經濟及網絡空間等多重領域協助台灣加強抵抗中國的壓力。加拉格爾表示，如果可怕的烏克蘭戰爭能夠帶來什麼啟示，或者他能夠叫醒華盛頓看到中國共產黨對台灣構成的近期威脅。他說前美軍印太司令退役海軍上將戴維森在2021年3月曾經發出警告，表示中國可能在未來6年對台灣採取行動。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亦都說過，中國將會在2025年具備全面侵犯台灣的能力。但是儘管有這些警告，美國國防部卻是未有為台海衝突的急迫性做準備。他認為如果不採取急迫性的改變，美國將會輸掉一場為台灣發生的戰爭，因此他提出過2025戰鬥部隊，就是要為美國如何在10年內防衛台灣提供行動和計劃。加拉格爾表示，美國有能力阻止解放軍對台灣造成既成事實的策略，戰鬥部隊2025要運用美國現有的能力，在2025年建立是一個能夠威脅並且在必要的時候贏得台海戰爭的戰鬥部隊。他提出的行動計劃包括投資基礎設施，守備美國的太平洋領地，強化美國在關島等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基地，在印太地區和盟友合作分佈遠程導彈，運用現有的系統建設彈藥激增生產的能力，擴大和台灣國民警衛隊合作為長期的戰後做準備，以及在美國政府裏面進行跨機構協調為台灣變局作出反應等等。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副總裁上策以及高級顧問戈爾德伯格亦都提出台灣194備忘錄，倡議華盛頓仿效巴勒斯坦人加入聯合國的策略，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巴勒斯坦人從2009年到2018年積極以巴勒斯坦194運動尋求聯合國以及他們的機構的承認，雖然未有能夠為巴勒斯坦人爭取到正式的國家地位，但是這個運動提高了聯合國對巴勒斯坦建國計劃的認識。上策表示，巴勒斯坦人最後參加了一些比較少的國際組織，甚至還包括較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因此台灣亦都是應該能夠在他們盟友協助之下開始得到了應得的承認。他說他在聯合國得到越多的承認，在實地展示出更多的事實，中國要對台灣作出多年以來攞一種成功的訊息以及外交戰的難度就會加大。目前是該個智庫中國項目主席、前特朗普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表示，台灣的高科技協係公共衛生都是他們的強項，尤其是在抗擊新冠疫情的表現更加值得全世界的學習。台灣應該是國際組織，譬如是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國際民航組織的成員，但是中國以他們在聯合國擁有的巨大影響力阻止台灣參與這些組織。博明說他是目睹北京如何鑽國際組織以及聯合國系統的漏洞而學到的辛苦教訓之一，就是這個從來也不是因為他們動用了大量的金錢。博明表示，中國並不是在聯合國花那麼多的錢，但是結果他們卻是具有最多的影響力，他們給予世衛組織很少的錢，美國給予世衛組織一半的經費，但是北京卻是能夠在該個組織發號施令。他說中國能夠這樣做是因為腐敗，同時中國亦都透過技巧性地在整個系統裏面安插自己的共產黨幹部。他認為美國必須要更加努力減少中國在聯合國系統的影響力，才能夠賦予自己以及其他和美國理念相近的夥伴更多力量來參與那些國際組織的決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